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上一集我提到过，我非常期待专门做一期节目，谈谈尼撒的贵格利如何说明圣餐与身体复活和得荣耀之间的关联，因为这实在太精彩了。是的 ，Joe， 我同意你的看法。早期基督徒坚信圣餐是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关键，但乍一听，这个想法甚至对公教徒来说也相当奇怪。然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最早的基督徒，甚至似乎连耶稣自己都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早期基督徒提出这种联系？第二，为什么？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非常感谢在 patreon.shinlessjoe.com 上支持我的各位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你们的经济支持，才让我既能传扬福音，又能尽情分享基督信仰中这些美好的内容。你们知道，即便是研究、撰稿和录制这些简短的节目，也要花费我很多时间。也正因为你们慷慨的支持，我才能不必靠 YouTube 的算法生存，甚至死活受它摆布。此外，你们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社群。比如看看 Audrey 分享的这个可爱故事，她2岁的孩子模仿我节目的结尾，学会了说愿神祝福你。我太喜欢了。如果其他人想加入 shamlessjoe.com， 随时欢迎你们。好了，我们回到这个有趣的关联。公元107年左右，安提阿主教圣伊纳爵被捕，正被押解到罗马去殉道。罗马人通常不给囚犯多少食物，这一点可以帮助解释你可能注意到的几件事。比如，耶稣特别强调要探望坐牢的人，如果把他们撇在监里不管，他们可能会饿死。这也是罗马总督腓力斯允许基督徒在监里照顾保罗的原因。圣伊纳爵在罗马士兵押送下，从叙利亚前往罗马，沿途来自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一带的各教会基督徒来探望他。他写信给这些基督徒，谈到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他特别写信给士美拿的基督徒，警告他们一种叫做幻影派的异端，他们主张基督只是看起来有人的身体，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性能真正与必朽坏的肉体结合。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耶稣没有真实的身体，就没有道成肉身，也就没有十字架，没有身体复活，同样也没有圣餐。因此，伊纳爵警告说，这些异端不参加圣餐，也不祈祷，因为他们不承认圣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肉，这肉为我们的罪受苦，并且圣父出于他的慈爱又使他复活。这段话是早期一位主教对圣餐神学的有力陈述，尤其考虑到一般认为伊纳爵曾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但我真正想强调的是紧接着的那一段。他说，因此那些反对这份神恩的人在纷争中招致死亡，对他们来说最好是尊重这恩赐，好使他们也能复活。所以伊纳爵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人们以敬重的态度领受圣餐，就会复活。但如果轻视圣餐，就不会复活，相反你会招致永远的死亡。这并不是他随口说说。在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里，他把圣餐称作不死的良药，防止我们死亡的解毒剂，使我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活着。这是一个惊人的应许。以敬畏的心领受圣餐，你就得着不朽。当然，伊纳爵知道我们肉身还是会死，毕竟他正走在前往殉道的路上。他的意思是，尽管人人都会死，圣餐的大能足以战胜坟墓，使我们永远活着。因此，圣餐真的是耶稣的肉身，以这种方式领受基督，成了我们的永生并身体复活的关键。你可能会问，可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对于伊纳爵来说，这种联系显而易见，他似乎不觉得需要进一步解释。不过别担心，解释马上就来。我们从殉道者尤斯丁那里得到了解释的最初线索。他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50年左右。他指出，圣餐不是普通的饮食。尤斯丁说，正如道成了肉身，当弥撒中的饼和酒借着神的话语祷告得祝福时，会有两件事发生。第一，饼和酒变成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肉和血。第二，我们的血和肉也因圣餐而被转化，得以滋养。换言之，饼酒变成了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而圣餐也以某种方式改变转化了我们的身体。第一个观点还算可以预料。早期基督徒清楚地相信基督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第二点就很令人惊讶了，圣餐竟然会使我们被改变。到了公元100年代后期，我们得到了更详尽的解说。现在时间推进到大约公元180年。 里昂的艾仁纽继续讨论这些主题，和伊纳爵一样，艾仁纽也在反驳诺斯底主义及其对身体复活的否定。那么，艾仁纽是如何论证身体复活以反驳诺斯底主义的呢？他先从一个事实出发，饼和酒确实变成了基督的肉和血。我知道今天有些基督徒已经不再相信这一点，但在公元100年代，最早的基督徒理所当然地把这视为对圣餐的基督信仰理解。艾仁纽甚至直言，我们的看法与圣餐一致，而圣餐又确认了我们的看法。如果这是真的，就说明基督要救赎的不仅是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的身体。毕竟，若基督愿意把普通的饼变成自己的身体，那就很合理地让我们相信，他也想把我们，包括我们的身体，都转化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如今仍有基督徒会说，是啊，我们当然要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但他们把基督的身体理解成纯粹属灵的概念，只是一个理念。但是艾仁纽指出，身体之所以为身体，就是因为它是可见的。所以，基督的身体不是那种纯粹属灵、看不见的存在。而圣餐中的基督身体，使教会成为基督身体这一思想，并不是他凭空想出的怪念头。圣保罗自己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块饼。既然我们身与魂都属于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就都要与基督一起得着永远的荣耀。正如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死后结出许多子粒，随后被做成饼，在圣餐中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同样，艾仁纽说，我们这些因圣餐得滋养的身体，虽然仍会死亡，被埋在地下并经历腐化，但到了所定的时候必将复活。说实话，我完全被这些早期基督徒像伊纳爵、尤斯丁和艾仁纽对圣餐神学的清晰和深邃所震撼。要知道，他们都写于公元100年代，可他们对圣餐与身体复活之间的联系理解得如此透彻，而如今很多人，包括我们不少公教徒，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最早的基督徒相信圣餐和身体复活之间有关联？或许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耶稣亲自教导了这种关联。在约翰福音6章里，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他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末日的叫他复活指的就是死人复活。因此，当我们听见耶稣说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以及吃这饼的人必永远活着时，他并不是只说我们的灵魂会飞到天上去，他是在应许我们的身体也会得救赎。这就是公教会教理把圣餐称为永生的种子和复活的能力的原因。不过，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尼撒的贵格利在他的大要理中给出的阐释。他写这本书大约在公元385年，比前面提到的其他基督徒要晚得多，但他把那些早期信徒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解释得异常透彻。我简单概括一下他的论证，基本上分四个步骤。第一步，耶稣透过新陈代谢把饼和酒变成了自己的身体和血。这里有个圣经冷知识，我其实已经提示过了，在最后晚餐之前，耶稣有没有把饼和酒变成自己的身体和血呢？这对熟悉圣经的人来说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答案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问，那是在哪里？耶稣在路加福音7章说，施洗约翰不吃饼也不喝酒，但人子来了却又吃又喝。因此，当耶稣吃饼喝酒时，他通过新陈代谢把它们转化，也就是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了自己的身体和血。这里我说的并不是神迹式的转化，而是指与你我一样，通过自然的生理过程把饼酒转变成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血液。但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呢？第二步，耶稣在最后晚餐上以超自然方式做了他一生中一直以自然方式所做的事。也就是说，在最后晚餐中，耶稣再次把饼和酒转化为他的身体和血。不过，正如贵格利指出的，这一次不是通过自然过程，而是瞬间以神迹的方式完成这转化。读到这里，我想起 C.S. Lewis 在《神迹》一书中的论点：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道成肉身的神在特定时间地点瞬间完成天父通常在大自然中进行或将要进行的事。 换句话说，耶稣行的超自然事件与天父在自然秩序中所做的事情有相似的样式。例如，迦拿婚宴上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你知道还有谁把水变成酒吗？葡萄吸收雨水，然后把水分转化成后来酿酒所需的汁液。也就是说，天父借着自然界，借着葡萄，完成了同样的事。Lewis 把这称为承袭的风格，圣子的神迹行为与圣父在创造自然秩序时的作为相呼应，把这与两种情形做个对比。例如，当撒旦试探耶稣时，叫他把石头变成饼，这就不是承袭的风格。自然界里没有石头变成饼的现象。再比如童话故事，童话里发生的事并不像耶稣的神迹，比如南瓜变马车，这在自然界毫无对应。用 Lewis 的话说，这些只是随意无意义的违背自然规律。基督从不会这样做，他不会嘲弄自然规律。即使他以神迹超越自然规律，他所行的也总是映照并尊崇天父在自然秩序中已经成就的功。因此，贵格利的意思是，在第二部中，基督于最后晚餐在圣餐里所行的超自然作为，与天父在自然秩序中早已设立的运作模式相吻合。这也呼应了第一步。因此，圣餐给人的观感是一件真正的神迹，而不是恶魔的戏仿或童话故事。不过，贵格利的重点不仅仅是论证圣餐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那一点当时的信徒早已知道。他要以此为出发点，带我们认识一些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事。第三步，在圣餐中，耶稣把我们新陈代谢进他的身体里。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艾仁纽和圣保罗不同的表述里看到过。当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时，并不是我们把它消化成自己的身体，而是我们被它消化，从而成为他的身体。借着圣餐，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正如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领悟。当我们以基督为食食，并不是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我们反而被转化成了他。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第四步。耶稣把我们新陈代谢进他的身体，从而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朽坏。贵格利的第四步让我最为震撼。他说，基督借着那由饼和酒而来的肉，把自己分食到每一个信徒里面，与信徒的身体相融合，好使人与不朽者结合，也得以分享不朽。引用完毕。这段话信息量很大，且与吃有关，不妨来拆解一下。如果不用化学防腐剂，饼和酒很快就会变质，饼会发霉，酒会酸败。但若你把饼吃掉，它就不会腐烂，因为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从而免于朽坏，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吃了饼几天后，手臂上突然长出面包霉菌，好像那些面包分子跑到那里去了。当然不会。相反，当你吃下饼，喝下酒，它们就成了你身体和血液的一部分，而且能在体内待很久。任何努力燃烧碳水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贵格利的意思是，类似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你我注定进入坟墓，我们的身体必定朽坏，就像饼会发霉，酒会变酸一样。那基督怎样让我们免于这种结局呢？借着圣餐，他把我们新陈代谢进他的身体，使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因此，一旦我们的身体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就会像基督那样长存，超越坟墓，直到永恒。这正是福音好消息的核心，我们非常需要更清晰地传讲这一点。毕竟，正如 N.T. Wright 在《Surprised by Hope》中指出的，如今许多基督徒对来世的看法或多或少带有诺斯底主义色彩，而不是基督徒的观点。不少常去教会的基督徒并不相信将来的身体复活，他们认为得救是脱离身体，而不是透过身体得救。可这正是诺斯底主义的核心思想。相反，基督信仰始终教导我们是借着身体得救，从耶稣的受死和身体复活开始，最终以我们与他一同身体复活进入荣耀为终点。但即使在今天，仍有人表现得好像灵魂是善的，身体是恶的。这些并非基督信仰的诺斯底观念，却已渗入基督教内部。那么，如今这些错误教导在哪里可以见到？我们又该怎样对抗他们呢？想知道答案，请点击这段视频了解更多。我是 Joe Hushmeyer， 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愿神祝福你。